圣僧的伏藏之门啊，打开之后，摄受众多聚缘的普陀伽罗而饶益众生。在每个时代，当这个教法出来之后，摄受众生，用这个教法，好像食品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肚子饿了，哎，打开冰箱就拿出食物就可以吃了一样。哎，这个伏藏教法就等于是这个，我们众生呢，什么时候啊，这个需要什么教法，这个教法就会流传出来，然后来饶益我们这些凡夫。所以呢，这个作为这个教法呢，总共的传承呢，有的称为叫六种传承，有的称为叫九种传承。六种传承呢，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普陀伽罗传、黄旨辞句传、空行副主传、发愿灌顶传，这是六种传承。现在这六种传承基本上在世间上都有，有的是按照这个念个传承，反正也算一个传，那叫黄旨辞句传，还有空行副主传。空行副主传呢，又是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做梦，做梦或者禅定当中啊，哦，这个有空行跟你说，教授什么法，或者做梦当中有啊，这个诸佛菩萨啊，给你传接什么教法，这叫空行的附属传。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后一种呢，就是发愿灌顶传，就具誓三昧界以誓言而成就。现在很多的有啊，上师来了灌个顶啊，这样的，这也是一个传，叫发誓灌顶传，发愿灌顶传。还有呢，称为九传承呢，就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普陀伽罗传，普陀伽罗尔传、空行副主传、发愿灌顶传、教授受记传、修持加持传、耳闻实修传和行持事业传。什么叫行持事业传呢？这个就是，好像也没有在修持灌顶，也没有好像啊给你这个普陀伽罗，因为现在的是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存在，基本上都属于普陀伽罗传的。然后呢，还有那个做梦啊，或者禅定会有空行的副主传，还有发愿灌顶传，现在也寻常得到，教授受记传呢，这是大法会，你比如说法王有时候啊，在大型法会啊，比如说有些。金刚舞夏季金刚娱乐法会啊，大家来参加的时候，法王在特殊的一种状态当中给我们受记，因为大家共享这个共创这个功德，共享这个功德，大家得什么果报呢？所以这个时候啊，法王会对有特殊的受记，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种事业行持事业传，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平时啊，师父做什么，你就跟着后面发心给师父做，想师之所想，行师之所行，这也是一种修，这个还是修，这个就像呢，这个像大型普贤菩萨一样的，这个像，这个就有点像，你看，你看我常常说，你看那宝润也没传过他法，也没什么，他拼命的为师父干。庙里什么东西该什么为师父去想去做，这也是一种修，他这也是一种修行。所以说啊，在这个所有这个修行里面，这个行持事业传，这是一种修，也属于九种传承之一。像耳闻实修传呢，这个是另外一种，耳闻就是普陀伽罗耳传呢，窍诀，然后实际修持，以修持来做供养，也是一种修持。也是立身处地的一种方法，苦修，也是立身处地。它另外一种呢，就是像这种，做事情，无怨无悔的，就整个一个身心像个奴仆一样的献身进去，而且要心甘情愿的，不能说啊，这边一边表面上这个在做啊，后面后悔，那就不属于这种传承了。这样，衷心的欢喜的，非常欢喜的一这种。忠心耿耿的这样子行持于这个教法当中，也是一种传，也是一种修法。所以说，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教法的传承过程当中啊，如是涌现了无数化身的伏藏大师，其中持名无畏中是圣者心性修习啊，亲自化现为善知识的形象，持名无畏周尊者 然后他从无尽第二佛大智者布玛摩扎全智无故光尊者等圆满的受持了如来密意的传持名表示传普特迦罗二传，而完美无缺的为具业缘的普特迦罗广传法轮，并现前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和如颂云，身虽现为人天相，殊胜密意为真佛。因此我的至尊上师也曾说，这个里面说我的至尊上这句话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如来牙尊者，华智仁波切的上师啊，如来牙尊者。众生孤主金刚持，我的至尊上师的确是圆满正等觉大金刚持，为饶益众生化现为普特迦罗形象而降临世间。这并非是我以恭敬诚信之心做赞叹的，如果你们能够修持祈祷，那么在我的上师与你们之间除我之外无有其他传承隔绝。我也是从最初信誉金刚持上师之后一直依教奉行，以三欢喜依止上师，未曾做过任何不称其心意之事，甚至使上师斜视一眼的事也未做过。所以说我的传承必定犹如纯金丝线一般，未被破誓言之锈所染，因此传承的加持不同于其他传承，这是有关系的。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了，哎，你这个里面就像这个比一个师傅带了很多徒弟，这里面也有的，这个徒弟哪个最好，哪个自从跟了上师之后一点点也没有让上师心不欢悦的，哎，在师徒之间呢非常纯的，哎，就像我们世间的那个世间就像那个夫妻一样的，夫妻那么多你看，但是模范的五好家庭啊，模范丈夫模范妻子并不多的，哎，有的人甚至啊一辈子来说最后啊就一辈子夫妻没红过脸的，没拌过嘴的，哇，那就难得了，对不对？师徒之间也是这样的，确确实实非常如法的一个弟子，他这样子，然后他的师父对他的师父也是这样，一代一代下来都是这样的，那就不多了。所以整个一个传承下来，找这样是很难找。所以整个这条线像黄金一样，没有被生锈的这个垢染所染污的，黄金是不生锈的。像黄金一样这种传承人很少的，因为现在你看传承是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传承 啊每一个教法一个禅宗下来都五花七叶传下来，甚至一个师父一个禅师都能传啊那个十个二十个，有的传48部法子。但是这个里面真正的说入像星一样的，像日像月一样的法子，那就是不多，那就不多。所以作为的众生依止，那依止什么样的？那肯定是依止像黄金一样的好，依止像铁一样的传承，甚至生了锈的那不根本不导电，对不对？根本不导电的，这个传承的力量根本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在这个里面，那这里面这就尊者啊，这个啊，这个华智仁波切就例举了自己的如来牙尊者所讲的那句话。如来牙尊者在赞叹慈名无畏周尊上说，他就是说确确实实是一个圆满正等觉的大金刚持。什么金刚持啊？就像佛啊，金刚持，不单单是不是啊显现成，他虽然显现的是普特迦罗像，但是呢内在是金刚持，就是什么报身的一种状态，已经圆满了啊，一个报身的像，哎，所以是他是为了饶益众生而化现的一个卑劣的一个像，所以称为叫普特迦罗凡夫像这样一个形象降临到世间来。所以这个不是我自己要对师父的赞叹哦，啊，是我自己用恭敬来做的一种赞叹，其实不是啊，确确实实从过校正理正种种功德啊，从很多里面可以验证出来的。就是如果你们能够修持祈祷的话，对这样子的这一位尊者修持祈祷的话，啊，就说那我在你们之间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所以说之间除我之外无有其他传承啊，就是我能让你呀和这个慈名无畏周尊者之间搭起这样的桥梁，让你们能够沟通的，哎，所以当时如来牙尊者他当时跟华智仁波切这样说，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是打双引号的，我的上司是这样讲的，哎， 并且如来呀尊者还是怎么讲，他说我也是从最初信誉金刚持之后一直依教奉行，以三欢喜来依止上师的。依止上师什么叫三欢喜啊？身体要来奉持师父，令上师欢喜。哎，这智慧啊，智慧啊，要用来思维修行上师所传讲的佛法，有修行来供养上师，让上师欢喜。另外呢，用自己的体力去种菜啊，去种稻啊，去乃至啊，乃至去打柴啊，比如说这些啊，扫地啊，用这些体力来为上师还做事情，让上师欢喜，这称为叫三欢喜。金钱自己有物质的物质供养，有体力的体力供养，奉持上师，有智慧的以智慧来深入教法来修行，这叫三欢喜。能够做到的不多的了，现在你看出家的啊，在家的，你多少几个人是以三欢喜来做的，是不多的。但是如果来说你这一个人你要想传播佛法，那你最好还是以三欢喜来依止上师，这样子你才能有本事，你才能充足了电，你向你的这个弟子来有个交代，你的弟子才从你这里得到加持。你就是这样的，因为混一辈子混人，反正啊东飘西飘，穿着出家人衣服啊拿个戒碟，有的人在受着戒就到处跑了，就没有以三欢喜一直出息不大的。你像我们的师父也是这样的，他曾经一直净权老法师的时候，就是以三欢喜啊一直的，做侍者十几年做侍者。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如来呀尊者是这样，以三欢喜来依止上师，未曾做过任何不称其心意之事。这种默契的配合是需要很用心的，需要很用心的。你真的很用心，一个好的臣子，一个好的弟子都是这样的。这个做皇帝叫什么？这个有一个早上皇帝说这句话，这个大臣知道什么意思，中午说这句话大臣知道什么意思，晚上说这句话大臣知道什么意思。他说这才是一个好的大臣呢。作为一个师父也是，师父在想什么，在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能想什么东西，弟子能够知道，马上能够有这样的灵机啊，就能够明白然后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我们以前跟师父坐在车里面，以前在以前的时候做师父侍者的时候，出去我们庙里也没车，也没人来接师父啊，这边要登几个月，那边要去住一段时间，然后之间干嘛，就乘公交车坐火车乘公交车，然后我们跟师父背着包裹出去乘公交车，坐着公交车就是啊，拿着念佛就念佛，到了候车室，到了公交车站啊候车室啊，都是啊念念佛打坐啊念佛，眼观鼻，鼻观心，不准散乱了。你散乱了，师父眼睛看过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哪里错了，马上就收得住了。甚至我们后来慢慢开始有弟子啊，有来车来接师父了，我们跟师父坐在一个车上，师父的习惯就是坐上车，他不允许你们在车厢里哗啦哗啦哗啦乱讲。不是，他是不允许的话，就是什么，你要感觉得到的。师父一上车他不跟你们说的吧，他就念佛坐在那里很定的，他安全带是不系的，但是他一直啊念，打个念佛珠啊，在那个念佛，所以弟子们也都是念佛。你哪怕打瞌睡不要紧，你不要乱讲。车厢里总共坐了，那后面坐三个人啊，师父坐前面一个驾驶员，哦，有的甚至还跟驾驶员聊天。每天开出去，哪一天你看不到车祸啊？危险不危险？他不知道危险，哇，开心死了，聊天。师父其实是很烦的，但是我们作为师父身边的弟子，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就不讲话，所以很多方面就是说，你要知道师父是什么样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能体验得到，然后要配合的去做，那样的去， 所以这个这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甚至使上司斜视一眼的事也未做过了。如果我们犯错了，上司斜眼斜过来了，这个已经犯了很大的错了吧。一个好的弟子来说，看到师傅斜眼看过，马上泪水就哗就流下来了，心如刀绞的，我犯错了，很难过的了。哎，就像一个好的孩子，爸爸妈妈看着这个孩子不顺眼，做了错事，眼睛瞪过来的时候，不要批评他，眼睛瞪过来，哎，小孩子能够乖的一个孩子，泪水就哗就流下来了。哎，一个好的弟子也是这样，一个好的弟子也是这样。不要说，更不要说斜眼看过来还不知道，甚至哇，讲了还反驳，一个嘴巴子打到脸上还不知反省，哇，那简直就像什么，哎呀，那个就像什么佛说比喻的嘛，人有三种，上中下三等，哎，如良马一般，上等良马见了鞭影就知道干什么了，上等良马是这样的，好的牛也是这样的吧，哎，放牛的人呢，骑在牛背上，哎，好牛这不是那个人，你安稳的在上睡觉好了，他该吃草该回家他都知道的。第二种马的话是鞭子抽到身上才知道了，第三种马的话是鞭子抽到身上也不知道了，人是也是这样的。但是作为我们学佛，我们自己要亲近善知识，我们要亲近好的，这样子你能得到大的传承加持，传承加持，然后诸佛菩萨，哎，这悲心救众生的这个功德会在你身上才会展现出来，你念佛的得往生，你参禅的得开悟，你求，哎，你求戒的话才能得这个舍身的威仪，你才能得到这股电流啊！那否则的话，你哪里求什么不得什么？为什么？哎，这叫南辕北辙了。你目标是这个，求生反而堕。你求啥是想那个解脱的，你却找了一个不得解脱的那个。你像你要电灯亮的，你就借到麻绳上面，你怎么能电灯亮？对不对？哎，这个就这个道理。你要想电灯亮，你必须得接到一个电线上面，这个电线还得去有电。哎，你接了个电线，你说找错了，你把一个晾衣服的铁丝当电线接到上面，灯也不会亮的了。表面上看上去它也是金属的，但是它没接到电源上去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作为这个来说，哎，所以他自己啊，如来呀尊者，所以他这里说，我的传承必定犹如纯金丝线一般。未被破誓言之锈所染，因此传承的价值不同于其他的传承。你要说共同的话，都是共的，都是佛教嘛，那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都是佛教。你像咱们小学也是学生，那大学也是学生，那都是学生嘛，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只要一分析，哦，那大不一样哦。哎，修净土的，那你要跟着像印光大师这样的大法师。哎，你像我们海涛法师那个讲的样子，像那个慧天长老讲那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哇，自然就会升起念佛的心。为什么？你看他在讲，就让你向往极乐世界。他讲的人，他就像是一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对不对？那你在跟着后面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跟了一个根本的，他讲的是虽然讲了净土法门，但是你看他自己就不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根本他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他没有厌离娑婆世界，他根本不厌离这个世界的。他对极乐世界讲，口里面讲好，你但是你感觉不出他身心世界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你感觉不出来，你这种都不一定的。表面上是，内心里不一定是。他没有让你像我们师父一样的，他老人家圆寂的前，可以说前两天我们还在师父身边，为我们这样讲经说法。在这一次在我们去的时候，甚至我们师父给我们赞叹极乐世界的好，说文殊普贤皆在西方极乐世界听闻佛，听阿弥陀佛说法。他赞叹的时候，我们汗毛都竖起来，浑身都发热，好像就真的感受到，哎呀，这个极乐世界现前的那个感受啊，就感受到好像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一切诸大菩萨皆在闻法，听经闻法，就感受到那种力量了。所以你跟着像我们师父这样子的，你 哎，你说你发愿往生，怎么会不往生呢？对不对？这就是不一样，确确实实，你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哎，但是你这个自己这个人你要做好，你不要好像我到社会上去我就凉凉，你自己是一个生锈的东西，你自己不导电，你这这么都没用，你不是个电灯泡，你接到什么上都不会亮。哎，你不是个电灯泡，你接到高压电上都不会亮，对不对？哎，自己首先得是个电灯泡，你再接到电上，你才会得到亮。就像我们做电工的，拿这个验电灯泡，哎，有电没有电，一戳上去，哦，对不对？那个时候我那个电工的师傅教我的时候，他说验电的灯泡要弄一个很大的，100瓦、150瓦的，有短路也好啊，有这个什么接触不良啊，你那个一上去，马上现象就会现出来。对不对？哎，检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教法好不好，你自己首先要磨，先要磨那个，哎，先要把自己要成就一个好的法器。所以我们这个普贤上师研究好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完整的讲解了这些道理，包括我们线下来怎么样，我们弟子具足法器，你听经闻法，你怎么样有资格来听经闻法？否则的话不合格的话，你听经闻法反而这个得不到什么利益。哪怕讲法的人再好，讲的法再好，没有如法的听法不行的。哎，所以这个希望我们现在在讲呢，因为主要是为了制作光盘，光盘出来，希望大家系统的来听我们光盘。哎，现在很多的如果半路插进来，哎，现在其实听很多听的状态也不是很如法，因为我们这里也不能再回过头来怎么讲哦，再来讲那些疑惑啊，等系统的来学习这个。的时候啊，都纠正，把自己的也都纠正，然后你去学法。你看，不得意才怪呢，不开悟才怪呢，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怪呢。哎，这个就是说，不如法的东西都把它捡出来了，就自然的，就是啊，就会得到成就现。所以说，以上简要的说明了传承上师的历史。这个是华智仁波切介绍到他以前的他自己的上师如来牙尊者和持名无畏宗，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其实还是应该加上什么呢？啊，我们前面略略的带了，你看我们自己的师傅啊，这作为也是我们在这里讲法的一种传承，最主要的一个正系的传承还是什么？法王如意宝这里的，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啊，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去读法王的传记，哦。简直啊，太振奋人心了！这个法王的传记是法王在世的时候已经就印行出版的，哎，这个还属于广传，还属于啊，还不属于秘传哦，还不属于法王啊什么他自己禅定当中啊，或者是啊是怎么样某种特殊的状态啊，进入啊什么什么某某刹土念见诸佛，还不属于那种，只不过属于大家共同看到的、共同听到的。这样说记载下来的法王一生当中的这些事迹，你看就不得了了。法王说留下的手印啊、脚印啊，石头上我都去看过。神山，法王说留下的手印、脚印，用石头印伸进去的。法王说是一生取出的伏藏品啊，就空中取来的。他一边讲课一边空中就拿了一个伏藏出来给大家看，哎，然后啊，这个是法王那个是法会上所降下的舍利啊，现在遍布全世界。这些在传记里面都有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也属于这个传记，以后啊去看一看，乃至啊我们这个在传我这个传承的，还有啊登科活佛啊，这位活佛啊是我们法王公开印证证悟大圆满，而且在许愿里可以给大家灌大圆满顶的，证悟大圆满，这就已经像佛一样的，所以他自己啊。闭关10多年，多次的修持这个普贤上师这个无家行，而且呢，已经被法王所认证，不单单是活佛被认证，而且呢，他的修证证悟大圆满已经被认证，就我们在座的有见过他老人家的登科活佛，非常一位谦卑的人，很大很那个的，但是讲话生气气的，脸很红润的。什么时候都好像很害羞的样子，那位大仁波切啊，以后有机会啊，大家都可以啊见识到他的传记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法王如意宝的传记是有的，法王如意宝的上师呢， 像那个根本上师啊，土登仁波切，托登如意宝啊，这个在上师的这个很多的里面都有介绍。他当时这个在那个佛学院里的时候啊，院长法王那个时候年纪还很轻，就去到那边去读这个佛学院，然后就得到这个图顿仁波切的就叫他的叫什么如意宝啊，托嘎如意宝啊，托嘎如意宝的这个细心的关照啊，有非常大的恩德关照护持，所以法王每次提到他的根本上师都会泪流满面，对他的爱护啊，对他的教导，他甚至证悟的这种殊胜的正相。他那个时候法王他自己也老实交代，他说我在上师身边的时候，我以为我的上师只是一位二地的菩萨，他的戒律非常清净，而且造那个赞戒论呢，一生当中讲解戒律啊，常常的讲解戒律。他说他以为他只是一位二地菩萨，无垢地菩萨，离垢地菩萨。他后来在他圆寂之后，在火化的过程当中显现了完全显现了一个证悟法报化三生成就的相，在圆寂的这个前后全部显现。所以他这个时候法王如宝他说，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上师已经完全是佛陀一样的证悟了金刚持的，圆满了佛陀的果位的。所以从法王的这个上师一直到我们的法王如意宝，他的这一生的成就啊，这个我们法王的这个早就释迦牟尼佛已经受记，莲花生大师受记，从千年百年以来这个大成就者屡屡受记啊，他将是怎样的一位成就者，众生跟他结缘将得到什么样子的功德。比如说这个最显著的一个什么，与其结缘者生净土，哇，和法王结缘的人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很多人众生的眼里面，就法王像阿弥陀佛一样。而且呢，你看这样子一个到登科活佛啊，然后翻译这个经典的呢，索达吉仁波切，他是在2000年呢才把这本经书才完全的翻译好啊，才完成的。这个2000年元月27号啊，元月这也是元月，正好到现在将近6年了啊，才翻译好。就索达吉仁波切呢，他也是啊，就学院里面法王啊，一讲课就常常挂在嘴上，大堪布持身罗族，大堪布啊，堪布苏大吉，是法王的亲，在甚至啊，在啊一些场合都赞叹苏大吉仁波切至少是四地以上的菩萨，所以做这个翻译是准确无误的翻译成我们汉人，哦，这个作为我们汉人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我现在讲解这个呢，因为这些上师这么殊胜。我所以这个书这么殊胜，这个法这么殊胜，我就觉得呢，啊，应该来讲解这个。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很惭愧的，通过我来讲解，你们来听呢，略从这个当中呢，赚一点功德资粮钱，这样子忏悔一点业障，仅此而已。其他的，所以也希望以后呢，能听到我们索达吉仁波切亲口来讲解上啊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大圆满前经》。或者亲自来听啊，也那些这个传承里面的这些殊胜的大成就者来讲讲。我这里是抛砖引玉，因为作为啊这个教法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任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在我们汉地也已经有几十年弘扬下来了，有几十年二三十年弘扬下来，特别日常法师啊近年呢这些这个三门多宝讲师的上师也都在讲解。现在呢，你看我们学院的另外一位大堪布啊，就是堪布一席盆座仁波切，也正经也在讲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甚至大家有很多不约而同的在学习。但是呢，作为上师言教呢，却没有在我们汉地没有广泛的熟悉和学习。但是法王他这一生。普贤上师言教啊，就是据我知道至少已经讲了有3次， 四次，在学院里，五明佛学院至少已经讲了有四次。他在学院里面至少讲了四次，在没有去学院之前，他以前在洛若寺啊或者哪里有没有讲，我还不是很清楚，至少已经讲了有四次。那最后一次讲解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我也在五明佛学院，也听闻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其他的原因，我才下山来，没有完整的得到这个传承，后来才由登科活佛给我就是全部的给我又补了这个传承，而且也开许我来讲解，学院里面就是门措上师也开许我讲这个，包括索达吉堪布他老人家也非常关心我在讲这个，也开许我讲这个，然后这个其他的呢，一西彭措堪布也开许我讲这个，并且为我们寄来了法本，然后呢，作为佛教界的其他的一些大德啊，我们汉地的乃至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当时都齐情，这样的因缘下我们讲解能够有这样子的法会产生。所以这个呢，略略的介绍一下这个传承这个法呢，我们听闻到这个法的时候传承因缘，如日月吻合序云，若为宣说历史义，于此大逆了义教，将有不诚信之过。追溯传承之起源及讲述历史，具有使后学者升起诚信之必要，所以此处宣说上师瑜伽的同时，也讲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如此上师的瑜伽念修之数量就是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绝对要圆满1000万遍，这里面有个绝对两个字哦。就是说你们听听过去，也就是有的这样抱这种思想的则已，如果是想真正的听闻这个教法，按照这个教法来学的，那要至少要圆满1000万遍，拿着念佛珠老老实实的念1000万，都有鼻音的，字没有鼻音，有鼻音的，班扎咕噜班马是的，班扎咕噜班马是的，要念1000万遍，因此应当尽力的念诵，必须圆满，为什么？因为莲花生大师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的法王如意宝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所以这个像我们师父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最终显现的是阿弥陀佛，真的是阿弥陀佛一样，对我们来说，所以倘若不这样，而认为这些仅仅是前行法，不那么重要，或者声称要修高深莫测的进行法，而不空闲修前行，表面观修深缘次第等等，这些人正如世间俗语所说，牛头未熟尝其舌，床上未暖伸其足。说你这个床还没有捂暖呢，你就要把脚伸直了，你自讨苦吃。因为西藏很冷，对不对？像我们这两天天很冷，你躺到被窝里是不是先是把脚伸直的？不是的吧，那伸到哪里都是冰凉的，对不对？所以先是把身体给缩着的，缩着睡，睡热了，慢慢脚伸直了，对不对？如果整个晚上你那个床都是凉的，都是冰凉的，零下几度的，你肯定你是整个晚上都脚都伸不直的，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的。那床还没有暖和呢，你想把脚伸直了，这个老土话就这个意思。你就是说你前行法还没熟练呢，你就想修正行呢，那怎么可能呢？牛头未熟尝其舌，这句话有点像我们以前毛泽东所讲的，讲苏联一样，对，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不对？那还有什么用呢？土豆都烧熟了还加牛肉，这就意思，那也一样的这个意思。那个牛头还没烧熟呢，你就来想一想吃舌头，舌头是最硬的。就说 舍弃前行法的修行，无有芝麻许的实意，即便偶尔升起了少许暖象，也不会稳固的，犹如未打地基的建筑一般。有些人虽然在修前行时装模作样敷衍了事，但在修正行时认为那些是前行法，现在不需要修而放弃，则与前相同。有的人呢，那好嘞，那我就修先修前行法吧，但是修前行法敷衍了事，凑数量，念十万遍，那我就念十万遍，光念三遍二遍三遍，不是真正的这样子的去实际的体现出这样的功用。你修厌离心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先期修行厌离心，而只不过念着仪轨，这样我念了一遍了，这样没有用，要真正升起厌离心，而不是敷衍了事。你说修前行的时候敷衍了事凑数量，然后修正行的时候才认认真真修，那样有没有用？也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你真正要想修正行，你去前行要必须认认真真修，前行修的你得到效果了，自然就引申出正行的功德来，你安住的正行的功德里面就成就，才能成就。所以说，舍弃圣道之基础前行法，则如无强求壁画一般，将断绝正法之根。你想求一个壁画，连墙头都没有，哪里有壁画呢？就那个道理。因此每个人一切实处应当精进修持，对这些前行法升起无为的定情，尤其着重精进精勤的修持，此加持之入门，丧失于前，丧失于家是殊胜的要诀。特别对丧失于家，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你一些得文思修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丧失所传播的。也就是说，你丧失瑜伽没有修好，纵使你得到文思修的这些，如果你离开了丧失瑜伽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话，文思修这些功德会转成过失，会转变成过失。理解不理解？就虽然丧失传了你很多法，你按照丧失这个法去修了，但是你对丧失这个相应的这个没有做到，你是丧失不相应，甚至不相应算了，甚至这个世间呢，你看上司度徒弟和上司不单单不相应，还矛盾。让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听到就有的这个师傅来讲，哇，好嘞，师傅被徒弟赶出庙门去了，还连盘缠钱也没给，路费都没给，你说这师傅可怜不可怜？也有电话就半夜里打来，哇，怎么办？师傅徒弟这个样的关系跟我来讲怎么办，很多了，你说怎么办？那以前的话，那你跟师徒之间的你听闻的教法反而成为你的什么呢？什么的记忆了，不愉快的记忆了。所以如果上师相应法没有修好的，没有掌握这个是修法的核心之外，你其他的法再怎么修都会成为障碍，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就像我再比一个我们很俗的例子，如果你夫妻感情没有处理好，那以前就是最后两个夫妻成仇了，本来结婚买的什么买的30个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钟啊表啊，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痛苦的记忆。你本来那个合照到哪里去玩，合的照片，到时候你夫妻感情决裂了之后，这个男的女的离婚了，男的娶了其他的女的了，女的跟了其他的男的，到时候你还要不要看你们以前的照片了？要不要看了？还会不会把那以前的订婚戒指拿出来看一眼？不会的啦，那这个都是痛苦的记忆，这是变成痛苦的记忆，一样的，师徒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觉得今天的这个听法我宁愿想，因为有的人听了法案走掉，那也算了，好好修行去。从此不听闻道，哪天成就了，我听这人以此修行成就了，也很好。有时候在师父身边不精进的，甚至不如法的，不上修上师相应的，那跟师徒搞出矛盾出来了。所以莲花生大师就说了，末法时代什么？每一个出家师心里面有个什么魔？有一个怨魔。 我们现在想想是的，这家人家都有牢骚了，内心里都有牢骚了，哎呀，一股怨气埋在那里，这个冤什么，还有个冤家的冤，每个人心里藏了一个冤家的魔，哎，这个确实是很令人痛心的，这干啥，他堕落地狱的呀，修行不成还落地狱，所以非常非常的，为什么有的师父宁愿不传法，宁愿装疯卖傻，像济公活佛一样的，那装癫，哎，这样，哎，很可怕的，这个人的素质低下了，所以为什么就讲恶性循环？人的素质越低，然后越没有老师出来讲，为什么？讲会结仇，师徒都会结仇了。哎，掏心窝跟他讲，你讲讲了之后，你看，我们比如说，你这门技术，为什么你是技术他不传给师傅，不传给徒弟，你去学工，学徒去？是不传你，给你跟个三年是不错，跟个至少跟个三个月还不错才传你，否则传了你干什么？传了你挖师傅墙角了。所以中国就有一句话叫借钱不借路了，借钱给你了，借钱不还都不要紧，不要你还了，不借你路的了，你路借了之后干嘛？挖墙角了，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这是没有道德的缘故，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包括现在我讲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是什么我建立师父的这样观念，不是这样，我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大家，你去遵循去。我也不把我当观想是你们的师父，不这样观想的。你们电视机面前看到的，你只要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你不管你谁做师父，你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就行。哎，你不按照这个道理做的话，哦，那到时候很悲哀。所以我也这样，我马上我讲了这些我就忘掉了。我也不想，哦，某个人听过我法的，已经经过师徒的关系了，按照严格要求来是这样的，听过一句教法的就是徒弟了，哎，就是传过法的了，然后就要按照这个师徒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了，但是我现在放弃这一点，哎，以后最多我还把大家当成同参道友，你是修行者有道心的同参道友，同参道友，我不会这样的，我传过法的，我是你们上师，不这样讲。是你们上师的话，法王如意宝，我们的师父是你们的啊善知识啊，索达基开波啊，这些这个传承的历代上师都是你们上师，我不一定，哎，我不这样做这样的观想，如果我做这样观想，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里讲这个法，因为讲了之后甚至以后就会产生很多嘛不如法的，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我不这样观想，我下了座之后我们还像兄弟一样，甚至我把你们当善知识这样恭敬，哎，总不结缘了吧，这个对不对？不结缘能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对不对？哎，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啊，以后要听着这个道理，这是真理，必须按照这个去做。哎，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所以上师瑜伽，这个是一切修法的一个窍门核心啊。所以下面啊，这个里面，哎，华智仁波切最后总结的时候，所以这个里面用八句话来总结。前面的很多章节都是用四句一个结诵，四句结诵，这里用八句结诵来总结，所以下面来跟我一起念哦。虽是大恩上师为真佛，
虽是大恩上师为真佛，
却因性情刚强伪施教，
却因性情刚强伪施教，
虽知三界众生为父母，
虽知三界众生为父母，
却因蛮横粗暴出恶语，
却因蛮横粗暴出恶语，
我与如我恶业中有情，
我与如我恶业中有情，
此生及诸生生世世中，
此生及诸生生世世中，
愿以极尽调柔之言行，
愿以极尽调柔之言行，
以指上师道友起家持，
以指上师道友起家持，
啊，所以这个强力升起正悟的智慧，啊，引起这种加持的这个之门之途径，上师瑜伽引导中，上师瑜伽引导就修行的。引导开启加持之门，开启正悟的智慧之门的上师瑜伽，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所以啊，以后我们要求得这个法本， 这里面都是很熟悉的，听得懂听不懂，坐在这边听，哎，坐在这边睡觉得到很大的加持。哎，我自己讲我也得到这个门受这个加持。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大家成就啊，有听众啊，成就我这个讲啊，成就我这个这样的，非常感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哎呀，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我也得这个法的加持。所以下面呢，下一回呢，我们就讲这个我们大家最注目的，哎，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去向的往生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作为我们普贤上师言教的归宗结底，就像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最后善财童子参学了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普贤上师言教，你看那奇怪不奇怪？哎，这个这样传承下来也是这样一种，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难道我们这些祖师都商量过的吗？对不对？归到这里来。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显宗还是密宗？哎，是禅宗还是净土宗？这个就叫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你别去执着什么宗什么宗，这个都是啊，让我们能够真实得到往生的教法。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法，在这个时代比较对众生根基？也因为啊，我们这个现在系统的讲解这个人是不是很多的？哎，你讲一部经一部论啊，有时候讲不到这些，就是普贤上师的言教呢，好像师徒之间呢、啊，娓娓道来。无所不谈，都把这个历代的诸佛菩萨的大悲的功德，又把历代祖师修行的经验，也把一切众生所出错的这些在东西在哪儿总结了，告诉给我们的。哎，这让我们少走弯路了。人生了生脱死是大事，人生是大事啊，生死大意义，太这个大事重要的事情，所以把这个聚拢在一起啊，告诉给我们。哎，所以这个既是一个好像是这样的一种论呢、啊，好像等同于啊一些其他一些教典，但是里面它是不同的什么，它具足了这些窍诀窍门在里面，像经验之谈，很多经验之谈在里面，所以最后讲这个往生法是最，哦，达到我们这个教法的顶高峰，哎，高潮，哎，所以下面呢，我们准备啊也是用个几堂课，啊，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生法，哎。那个三堂课把这个往生法全部把它讲解掉啊。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也是同时作为我们的啊、哦、功课啊、哦、我们可以啊，这个我下来之后你们也就是打个就念个三皈依啊，可以啊，阿弥陀佛，以此功德呢是供养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啊，有寂无寂孤魂等众啊，就这个法水啊滋润一切众生，变烦恼为菩提，化火焰为红莲，南无阿弥陀佛。